大家打开第三章，撒母耳记上第三章，撒母耳记上第三章。这章的题目是撒母耳初得启示，撒母耳初得启示。小小的撒母耳还没有完全成熟，但是神开始训练撒母耳听神的声音，听天上的声音。第一节告诉我们，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所以撒母耳第一个功课要学的就是在以利的面前要侍奉神，要学习怎么侍奉，怎么听话，怎么听他的声音，怎么样顺服。所以撒母耳真正是在以利面前非常谦卑。他要学谦卑，他要学顺服，他要学许多的功课是在以利的面前。但是呢，他是侍奉耶和华，他不是侍奉人，他是侍奉神。当那些日子，我们看下面，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末次。这句话就是针对以利，针对以利，给我们看到在以利的年代，他本是神的祭司，也应该是传神的话。我们知道有的祭司像尼西米，像这个以斯拉，他们都是同时是祭司，同时也是这个传话的人，也是先知。所以这里呢，以利本是应该传神的话，本应该有耶和华的默示藏在他心里，但是在以利的年代，这里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为什么不常有默示？因为以利现在灵里的光景沉睡糊涂，他是什么？他心里想的，他要追求的是物质的东西，是肉身的东西，他渴慕的，他追求的是地上的东西，所以神的话稀少。本应该神的话常有领导他，神借着他来传给以色列百姓。你是做祭司的，你本应该如此，但是神的言语稀少，神找不到一个恩典的出口，所以神找到了一个小孩子，借着撒母耳，神要开始来什么？来传神的话。借着撒母耳，神要让他能够明白那个神的心意，把神的默示传给以色列百姓。没有人了，所以言语稀少啊，不常有默示。所以这个时候实在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但是我们看到神的心何等迫切，迫切到小孩子，神就开始训练他，训练他什么？听神的声音。你不但会听以利的声音，以利叫我干嘛我干嘛，这也不错，是不是？因为以利是祭司嘛，这个正当的一些事情他也是应该听话，是吧？但是不是单听以利的声音，神要训练撒母耳听神的声音，听神的声音。因为神的心何等迫切，神有许多的默示要传给以色列百姓，没有出口啊，找不到出口，所以神就找到了这个小小的撒母耳。所以这里说他是初传初得启示开始，所以神要训练他，所以神一次两次三次，神不耐其烦的神在呼唤撒母耳。为什么神不呼唤以利啊？叫不醒他，沉睡糊涂愚昧无知，也不渴也不求，是不是？所以神不理他了，神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底下就讲到什么？就讲到以利的光景了，不常有默示。底下呢，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没有别的，他只有就是睡卧，一天到晚就是睡觉。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这不仅仅是肉眼看不清，灵里糊涂了，灵眼瞎了所以他看不分明。神的灯在神耶和华的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还没有熄灭，也表明神的灯可能已经奄奄一息了，快要熄灭了。但是呢，有一个小撒母耳接上了， 所以神在呼唤撒母耳。神宁可呼唤小孩子，神不呼唤你个老以利，老以利。所以讲他什么？讲他睡卧在自己的床上，那就睡觉嘛，晚上刚睡觉了，但是他不警醒啊，他没有神的漠视。但是呢，神的灯还没有熄灭，这个灯不是代表外面的灯，乃是代表属灵的释放还存在。因为小撒母耳他在那里啊，敬拜神，侍奉神，接上了啊，所以神的灯还没有熄灭，撒母耳也已经睡了。所以下面就神开始呼唤撒母耳，睡觉的时候让他学习听神的声音，听神的声音，是吧？所以耶和华呼唤撒母耳，这是第一次啊。接着第二次、第三次，第一次神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我们这个小孩子啊，最沉睡，最贪睡，哪里小孩子一叫就醒的？你这么扒了他，他也不醒，是不是？但是这个小小的撒母耳，你看他多么警醒啊！神叫他一声，他马上说什么？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这可能以利这么训练他啊，叫你你可要听啊，马上就答应，我在这里。他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这句话看到撒母耳多么谦卑，多么警醒，多么战兢啊！不是再躺几下吧，马上起来，立刻就起来，起来就到以利那里。因为他只认得李丽，他不知道这个声音是神的声音，他还不会辨别，所以需要训练，需要训练，是吧？所以就呼唤你，呼唤我呀，那么我在这里。李丽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三次，前两次李丽都是这句话：“你睡吧。”李丽自己睡觉，也叫孩子睡。你睡觉要紧，我没有呼唤您，那一定是你这个做梦了，是不是？或者是你这个自己这么想的，是吧？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是吧？神耐心的在等待着啊，在呼唤他，要向他说话。你又唤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什么意思呢？就说你叫我什么事情，我立刻就来啊！我听命，我遵命。所以以利啊，真是训练这个孩子啊，也说明撒母耳的本身，不是一个懒惰的人，不是一个沉睡的人，不是一个喜欢睡觉而叫不醒的人。一般小孩子且在床上扭来扭去就不起来，他不是这样的人。那我在这里，李回答说：“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这是第二次，这是第二次，还是叫他去睡。以利本应该灵里苏醒，也懂得是什么呀？既然不是以利叫他，那当然是神叫他。他都没有醒过来，他都没有觉悟，因为他已经糊涂了，他已经是沉沉的。这个灵里是沉睡，所以他都不懂得这点吗？他应该懂啊！既然不是以利叫他，当然是神叫他，他都没有想起来，还仍然说：“你去睡吧。”啊，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所以我们怎么认识神？要学习听神的声音。我们很会听人的声音，但是你会不会听神的声音？要训练，要训练。而以利呢，就训练他睡觉，你去睡觉吧。撒母耳还没有听明白，还不认识神，没有认识神，所以他还不明白这是神的声音。所以以利还是叫他你去睡吧。底下，他还不懂得耶和华的默示，这也难怪他这么小。第八节，神没有停止的还在呼唤他， 这是第三次，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就起来，又来到了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这个叫小孩子来说呀，你叫我两次，我就不起来了。既然不是你，也不是谁，那么我就睡吧。他还是这样的警醒，所以撒母耳这是一直的警醒，睡觉都在警醒的睡，随时起来，随时叫，随时答应。这个实在是啊，跟以利对比一下就可以见得了。一个就是睡觉，你去睡吧，我睡你也睡，你别再吵我了。但是呢，这个小孩子是这么的警醒，是不是？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结果呢，我们看第几节，第九节，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仍去睡吧，若再呼唤你，就说。”这个时候以利有点醒悟了。哎呀，原来不是我叫啊，是神在呼唤他呀，是吧？因为以利懂啊，以利什么不懂啊？懂是懂，但是神不找他，神就不呼唤他了，叫他有什么用？是吧？没有神的心，所以以利就告诉这个小孩子，如果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呀，请说，仆人静听。这个话很要紧，是不是？原来是耶和华呼唤的，撒母耳是第一次没有听过这样的声音，所以要学习，要学习，也说明撒母耳是多么谦卑。以后撒母耳就神不断的神的话领导他，神的默示领导他，他就把神的默示传给以色列百姓，所以他需要一个学习的经历，一个学习的一个阶段。所以这句话他记住了，耶和华呀，请说，仆人静听，静听。所以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处。第十节我们看，耶和华又来，大家看这两个字，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这次是神站在那里，说明非常严肃，说明是要紧的事情。神站在那里，而且呢，呼唤撒母耳啊，撒母耳啊，呼唤他两次。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这句话要学会了。他知道了，他不再去找谁呀？找以利，找以利没有用啊。今天最要紧是神说话。是神说话，是不是？底下神就对他说了，仆人静听。十一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下面就是神的话，没有几句，但是重要的神的什么？神的启示，神的默示临到了撒母耳。撒母耳虽然是小孩子，但是神找不到合适的人了，神找到了这一个恩典的出口。以后他成为神恩典的出口，神的默示不断的能够领导他，对他说什么？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什么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大家耳朵都能听得见，大家都因此而什么？而战惊，耳鸣。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的身上。这里特别提到以利，是不是？以利就跟他做同睡在一个房间里面。开头他还找以利，原来神说的话是针对谁？针对老以利。神不但不理他，神不但不有什么启示告诉他，而且神把神要责罚以利的事情清清楚楚来对小撒母耳说，神要行一件事，叫什么？叫听见的人都比耳闻，就是人人都知道，而人人都站定。神说什么？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的身上。到了什么时候？接着就是第四章，第三章完了，接着第四章。 就是神很快就要什么，就要应验在以利身上，就神的惩罚，神的惩罚就要临到，应验在以利身上。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这句话很要紧，以利提醒了吗？这个提醒等于没有提醒，不疼不痒，一点没有触及他们的灵魂，也没有一点的责罚，所以等于没有，是不是？所以神说以利的光景是什么？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启示说，以利家的罪孽啊，这里虽然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永不能得赎去，就永远不能得到赦免。是神非常的武断的，非常肯定的，关系到以利的光景，以利。所以这件事情神为什么告诉撒母耳？因为撒母耳要接去以利做先知做祭司啊，做先知做祭司，所以这个撒母耳要知道，必须要知道，而且以后呢也要传给更多的人，这是一个神重要的一个启示。就说他们怎么样以利家的罪孽，你献祭都没用，你奉礼物都没有用，为什么？就说彻底败亡了。给他们机会悔改，不悔改，拒绝神的管教。今天箴言不是吗？拒绝管教呢就怎样啊？就蒙羞啊，受辱。以利家真的蒙羞受辱，不听神的话，就到此为止，就这一小段。撒母耳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不敢把这个默示啊告诉以利，因为这件事就关系到以利，关系到以利的结局，关系到神最终的惩罚。他当然了，撒母耳很小嘛，他有点害怕，不敢讲。以利就呼唤了，以利呼唤撒母耳，以利对神的警戒啊，藐视轻看不看重，但是撒母耳得到什么他非要听。以利呼唤撒母耳说，我儿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我在这里。喊他做什么？以利就说了，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啊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话的话，愿神呢重重的降罚于你。你看带着咒诅啊，这是这个老以利对撒母耳说的话啊，这样的来威胁惩罚的意思。撒母耳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啊，本来可能有点害怕，这次你这么一说了，我的胆子大起来了。以利嘛，这个撒母耳立刻就把这一切的话都告诉了以利，并没有隐瞒。所以做真先知最可怕的话该讲也要讲。所以撒母耳在神训练他，撒母耳也叫壮胆，所以他就把这一切的话都告诉了，告诉了以利，没有隐瞒。以利怎么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当然了，神要做的事神必须做，但是以利毫不惧怕对神的管教，神的惩罚，无动于衷。所以我们看正是以利的光景，没有一点点战惊，也没有一点点受教的意思。这是一段。最后一段我们大家看，就是神立撒母耳为先知。撒母耳长大了，渐渐的长大，渐渐长大以后呢，这样告诉我们啊，耶和华与他同在啊，这就是告诉我们神和谁同在，和撒母耳同在。也可以说，为什么耶和华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神已经离开了以利，神不跟他同在。 这么贪婪，这么放纵，这么样的纵容儿子犯罪，不知管教，所以神怎么同在？失去了神的同在。而撒母耳呢，这里说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怎么样一句都不落空一句都不落空，就是说每句话都是从神来的，每句话都是神叫他说的，每句话是神默示他的没有一句落空，一句都不落空，都不落空从但到别是吧，那就从北到南，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就是神亲自印证，神立撒母耳做先知，神开始对他说话，这是第一次。神训练他要学习听神的声音，而且传神的声音，所以没有一句落空，他成为先知以色列人都知道是神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了以色列地所以撒母耳开始做先知，传神的话，那也可以说就不断的有神的话领导就结束了那个日子。什么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你以利神找不到你了，你不讲，以后神找别人。神兴起撒母耳来，撒母耳长大，长大以后真正成为先知，有神的话不断的领导他他就传遍以色列地。所以以后我们知道到了第几章了，下面第五章以后就看到了，是不是这些以色列全家都倾向了耶和华因着有撒母耳的兴起，有撒母耳的兴起所以这一章就到此结束这一章最重要的什么，就是说做先知一定要有神的话领导，一定要学习听神的声音，明白神的心意，而且神让你传的是人不喜欢的话，让你传的是人不喜不怎么样是咒诅的话，你也要传所以撒母耳是这样的一个先知，所以有神与他同在撒母耳所以能够传神的话，因为神跟他同在，所以神找到了这么一个出口所以第一章就让我们看到撒母耳本不是正统的先知祭司，他不是亚伦子孙的祭司，他可拉的后代，但是神找到了他，训练他，让他在以利面前受训练，以后呢他能够直接的听神的声音，而且把神的话语，神默示给他的话能够传遍了以色列地所以这是告诉我们这个撒母耳的兴起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撒母耳的兴起是结束了世事的时代，也结束了这个以利的这什么这个丑恶的罪恶的侍奉，以利全家的侍奉到此为止，到此为止好，现在我们看第四章，现在我们请大家看第四章。整个这一章圣经是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打仗，这一章圣经给我们看到什么？借着以色列人和非利士打仗，神使以利全家败亡，并且约柜被掳这一章看到了这个神不祝福，为什么？里面有罪，就如同约雅的时代有雅干，约雅一直打胜仗，为什么这次不能打胜仗？因为有雅干，其实一个雅干就连累了整个的以色列人，打败仗，打败仗，是吧？所以有雅干一定打败仗。那这里为什么打败仗？这章圣经给我们看到以色列在非利士人面前多么的屈辱，不能够打胜仗，为什么？因为有罪因为有罪，因为有雅干老以利两个儿子都是雅干一样的连累了全局，所以以色列结果怎么？以色列家打败仗，以利全家败亡，以至于神的约柜都被掳。 我们现在大家看一下第四章。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安营在以便以西，非利士人安营在亚弗，两军对敌，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这个摆阵，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本该得胜，是不是？本该呀，真的胜过仇敌，结果呢，反倒败在非利士人的面前。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不少啊，4000人被杀。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就说了，下面我们看看这是什么样的长老，他们是以色列的长老。他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那找不到原因啊！我说这个长老啊，是所谓的长老，也不是真正的好的长老啊，都不知道为什么啊，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什么呀？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啊！这个愿望是好的，可能吗？是不是？不找原因，不知道为什么，是吧？所以做以色列的长老啊，应该是什么态度？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一个在这一个彼得前书第5章就告诉我们，真正做长老应该是什么样啊？做长老的要有什么受苦的见证啊？做长老的要什么呀？要牧养神的儿女啊，牧养群羊，照着神的旨意来照管他们啊，不是勉强啊，乃是出于甘心，而且呢不是贪财，乃是乐意，不是辖制所什么所托付他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这个长老是像群羊的榜样吗？不是啊，原因都不知道，为什么打败仗找不到原因，是不是？对，所以真正的长老是牧长显现的说，能够什么呀？能够真正的能够得到荣耀、蒙恩的人啊。但是这里的长老呢，糊里糊涂，一想约柜抬来就好。我们这个约柜啊，是代表什么？约柜是代表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约柜里最宝贝的什么？里面有2块法板，是吧？所以你要把约柜抬来，最要紧的是什么？你是不是真的把神，这万军之耶和华的神接到心里来？你要把约柜抬来，那你要里面有主的话在心中。如果没有的话，那等于是个空约柜。以色列多次打胜仗，因为有约柜抬来，因为有约柜，有神的话，敬畏神，尊神为大，是不是？那这个约柜是神的约柜，现在一个抬来一个什么约柜？空约柜啊！大家你看看都震动了，这个震动也是什么？也是空头的震动。抬是抬来了，结果怎么样？还是打败仗，这个要找原因呢。我们知道以色列抬着约柜过约旦河，抬着约柜过什么？过红海啊，红海都变干地，为什么？因为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是不是？多次看见这样啊，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个民数记，我们看一下第10章，民数记的第10章，我们请大家看一下10章的35节到36节。我看啊，民数记10章35节到36节，这里啊， 三十五三六，我们大家一起念两个吧。三十五节开始，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呀，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临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呀，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万族中。”所以这就告诉你，约柜有神同在的一个什么具体的啊？所以约柜有神的同在，有神同行啊，约柜能够起保护的作用，在征战中约柜能够起到作用啊。所以每一次摩西都要呼吁约柜，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啊。但今天呢，这个长老呢啊，一吩咐，快点把约柜抬来了。约柜是抬来了，抬来的是空约柜，没有神的同在。为什么呢？你打仗啊，你里面又是什么亚干啊，老以利，以利两个儿子是这样光景，这些个长老也是糊里糊涂，不明白神的旨意，不知道找罪恶，要把罪找出来，就请约柜来有用吗？啊，所以没有用啊。啊，所以约柜真正的是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同行、保护、征战、引导，啊，是约柜真正是能够与他们同住。但是啊，今天你里面有罪，结果神就不同在，啊，所以接着我们看这里，啊，我们不如将神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救了没有啊？没有救啊！所以这叫什么？这个长老叫自欺。我们常常也会这种自欺啊！快点快点，请谁来？快点怎么样做？没有用，是不是自欺？所以加拉书加拉太书第几章啊？第六章七节八节告诉我们：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啊？所以这种行为叫自欺。约柜抬来，结果还打败仗，没有打胜仗，是自欺啊。人种的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你顺情欲撒种，你一定收的是败坏，你只有从圣灵撒种，你才能够得永生，是不是？这是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的。那这些个长老不就是这样吗？多么自欺，抬来了啊，那个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救了没有？没有。于是百姓打发人呢，就到了示罗，从那里将坐在二基路伯上的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就抬来了。以利两个儿子啊，这个何弗尼和菲尼哈啊，与神的约柜同来。你想想，就从这两个儿子，这个约柜也白来，是不是？神怎么同在？有没有神同在的凭据？没有啊！啊，同来，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众人就大声的欢呼，啊，地都震动。其实震动了半天是外面的震动，里面没有震动，是不是？底下非利士人听见欢呼的声音，就说：“希伯来人的营里啊，大声欢呼，是什么缘故呢？”啊，随后就知道了，是耶和华的约柜到了他们中间。非利士人惧怕，非利士人都知道惧怕，啊，但是以色列没有惧怕，没有惧怕，惧怕起来说：“有神到了他们营中了。”啊，又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我们有祸了。”谁能够救我们脱离这些个大能之神的手呢？啊，他们很战惊。啊，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难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非利士人呐，你们要刚强，做大丈夫，免得我们做非利士人的奴仆，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仆一样。啊，你们要做大丈夫，与他们征战。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败了，各向各家奔逃。 打败仗啊就奔逃。在这个约书亚记第七章也讲到，因为你有亚干在里面，结果什么？结果你们以色列人就转败什么逃跑，转败逃跑，神不祝福。这就是这样的观点。被杀的人很多，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3万人，刚才是4000，现在加个3万，这整个都败亡了。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腓尼哈也都被杀了，悲惨呐、多么悲惨！神的约柜被掳去，也代表神的名受到羞辱啊。被仇敌掳去，而且放在大衮庙里面，放在大衮庙里面，是不是？以利两个儿子什么？是当时的在职的传道人呐、结果怎么两个人也被杀？所以下面就是看到报信的人，这什么也自欺，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自欺，是不是？你种的什么，你一定收的什么。你种的是罪恶，也能收好啊？不可能，是的。所以这些长老真正是自欺。当日我们看下面12节，当日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镇上逃跑，衣服撕裂，头蒙灰尘，就来到了示罗。这就是来报信来了。到了的时候，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以利最担心的是什么？下面给我们看到，他最担心的是约柜，因为以利他的职分是什么？就是看守约柜，是不是？所以他最担心了，但他只担心不祷告啊，坐在那里心里担忧。那人进城报信，合城的人都呼喊起来以利听见呼喊的声音，就问说这喧嚷是什么缘故呢？那人急忙来报信给以利。那时以利98岁了，眼目发直，不能看见。这不仅仅是外面的眼睛，你看看都90多岁了，那么眼睛像瞎了一样啊，看不清楚啊，不能看见。更可怕的是灵里的糊涂啊，灵里的糊涂，不能看见。那人就对以利说，我是从镇上来的，今日我从镇上逃回。以利说，我儿，事情怎样？报信的回答说，以色列人在腓力士人面前逃跑败亡了嘛，民众被杀的甚多，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腓尼哈也都死了，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所以这个一听神的约柜被掳去，底下我们看到这个以利就真受不了了，真的受不了。他就担心神的约柜，他的责任多大呀？所以下面说，他一提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框折断颈项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不是说年纪老迈身体沉重，更要紧的是他现在心灵的光景受到很大的打击啊，很大的打击啊。约柜都被掳了，他有什么希望啊？以利是以色列的士师40年，做了40年的士师，也是什么祭祀，也是士师。你说说他做了什么事？做的是恶，所行的是不能够讨神的喜欢，而且纵容两个儿子犯罪作恶，在圣殿里是这样的抢夺肥己利己为己，这就以利这一辈子所做的事所以直到18节，以利也死，两个儿子也死，这不全家败亡，全家败亡，是吧？神借着腓力士人，所以以色列蒙羞啊。但是神的目的什么？是解决，要什么？彻底的要解决以利家。正如不久我们要看扫罗的事也是这样，扫罗全家败亡，神是借着什么？腓力士人打仗，跟以色列也是腓力士跟以色列打仗，打仗的结果怎么样？ 啊，士派啊非常的紧张啊，啊，结果怎么样？啊，一个一个都死掉。先是扫罗的三个儿子死掉，以后扫罗自己也是，嗯，这个非利士人追他，一直追他，什么？他射伤甚重，最后就完了，是吧？所以这就是神不喜欢的人，神借着仇敌来使他们败亡。下面我们接着看十九节，以利的儿妇菲尼哈的妻子怀孕将要生产，她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疼痛屈身生产，将要死的时候，旁边呢站着的妇人对他说，你不要怕，你生了男孩子了。他却不放在心上，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因为他心灵痛苦啊，丈夫也死了，公公也死了，什么都死了，所以他觉得没有希望，所以他就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以加伯是什么意思？就是荣耀离开，荣耀离开的意思。他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是因神的约柜被掳去，又因他的公公和丈夫都死了。他又说，你看他说什么，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那我们今天根据事实来看，他这样说对不对？他是过于悲伤，他这样说是不对的。这次以利全家败亡，是神的荣耀离开以利家，而不是离开以色列，这个我们大家要清楚，是吧？所以这个儿子起名叫以加伯，他的意思就你看看，完了完了完了，好像我们中国人一说完了完了什么都完了，是不是完了？不是，神已经兴起撒母耳来，以色列全家都要有一天要倾向耶和华，不是以色列家完了，而是什么？以利家荣耀离开，以利家荣耀离开。所以他是过于悲伤。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前面一章我们刚刚读完，就是第三章的末后一段，告诉我们神与撒母耳同在啊，神已经立他做先知，以色列都知道神立撒母耳做先知，撒母耳把神的默示传给以色列，传遍以色列家，神找到了先知，这是一个好的先知，是吧？能够传神的话语，所以神的工作没有停止，以色列是复兴的光景，借着撒母耳的兴起，以色列得到复兴，而不是失败，而不是完了。我们常常灰心呢，完了完了，不是，是吧？而是什么？而是以利家完了，以利家神的荣耀离开，荣耀离开。虽然约柜被掳，那么下一章就给我们看了，约柜虽然被掳，但是约柜所在的地大显神的威荣，大显神的威荣。所以不能说是这个以色列完了，神的荣耀没有离开以色列，而是离开了神要命定要毁灭的这个以利的全家。所以这今天我们就到此，就让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以利全家的败亡是什么呀？是咎由自取，是神今天命定要这样做。为什么？因为神要兴起好的先知来代替了以利的全家。这样的侍奉实在是败坏了以色列，使以色列都被绊倒了。所以一定神要彻底的解决以利家，那么神要兴起好的先知，所以以后撒母耳成了大卫国度的奠基人。神借着撒母耳不但告了扫罗，更是告了大卫。这一切都让我们看到神要兴起真的先知，新的工作要开展，而不是败亡的光景。所以我们常常也不是灰心丧胆，乃是真正看见神的荣耀 啊，没有离开以色列，没有离开啊，神的荣耀仍然存在啊，而真正是离开了这个以利的全家。嗯，所以撒母耳实在是神所兴起来的工人。那神借着撒母耳，我们知道啊，在撒母耳记两次提到，十章和十九章两次提到，在撒母耳的时代，神兴起许多的先知，兴起许多的先知啊，来什么呀？来服侍神啊。那是在这个撒母耳记的撒母耳记里面，一个是第十九章，一个是第十章。十章的五节六节，十九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啊，而且撒母耳亲自指挥，啊，在撒母耳的时代，不是仅仅一个先知，兴起许多的先知在侍奉神，都能够受感说话，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方面，啊，好，我们今天就到此。
张女士，您说约书亚，您说约书亚，
约书亚。
第一句，你说约雅的时代，我现在不管那个小刘也没有错，
是不是约书亚呀？
我是约书亚的时代，但是我。